今日中共政坛突发史无前例的大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对台军事演习惹嬲欧美，爆179名台湾人恐怕成为习近平的人质。南韩对习近平做了什么釜底抽薪的事呢？亚马逊竞标收购 TikTok， 全智智挑动创办人亦都走了。川普宣布关税计划，中国成为第一输家。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3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就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5人之中就有1人受到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有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大状包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至到试用补气18味，2星期之后活力再现。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状包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包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同忧郁的症状。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两樽之后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补气18味集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进行两日，中共军方开始在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的演习训练。中共还放出了远程实弹演习和模拟打击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影片进行恐吓，而中共恶行亦都惹嬲咗欧美，可能形成欧美反中的阵线。与此同时，川普打算签行政命令放宽武器出口，这样对于美国盟友打击中共非常有力。而今日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政坛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这个或者令台海局势有变。法新社报道说，今日中共派出战机和军舰进行海峡雷霆的演习，模拟北京对台湾岛进行精准打击和封锁。以前演习的目的是测试台湾对中共入侵的反应时间，而这一次的测试就包括远程实弹演习和模拟对台湾港口以及关键能源基础设施模拟目标进行攻击。央视放出的军事演习的短片中显示，军队出动了20架远程的火箭炮车，而这款远程火箭炮射程可达400公里，可以直接越过台海攻击台湾各个重要的城市、港口和设施，因此也都被称为越海杀器。而其中一个模拟攻击目标就是台湾最大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而在影片的结尾还出现了6对台轰炸的目标，分别是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恐吓台湾的意味十分浓厚。与此同时，柬埔寨警方对首都金边一处诈骗园区扫荡，一共有186人落网，其中179人是台湾人。而习近平预计4月中旬访问柬埔寨。据报道，柬埔寨不排除同中方先行讨论，可能将这些台湾人强行送去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习近平不单止将台湾人当成了人质，还对大陆挺台人士落手。日前，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 因为在中国私下聚餐庆祝赖清德当选，而被以寻衅滋事遭到重判两年半，中共争台湾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共在台湾周边组织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引起各国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行为咄咄逼人，加剧紧张局势，并重申美国致力于对台湾的持久承诺。美国国务院说，中共再一次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和言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危及该地区的安全和世界的繁荣。面对中共的恐吓策略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继续致力于对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持久承诺。不单只是美国重磅力挺，德国、欧盟亦都表态谴责中共军事演习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同时再次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台湾亦都有大动作，台湾国防部紧急公布了汉江军演的规划以及全民防卫动员的行动，并且会密切监控中共山东号的动向，亦都在部署反舰战斗能力。学者分析说，中共挑衅让国际社会忍无可忍，美国可能会拉拢欧亚盟友建立一股全新的反中阵线，甚至都可能有些国家今后对于台湾的一些态度会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在军售方面。今日有消息说，川普总统正在考虑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放宽对军事装备出口的审查限制。据说这个命令是参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在2024年推动的军售法案。最大的好处是一，让美国的军用承包商得利；第二，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的审查和交货流程。这样将会对美国的盟友，比如台湾、以色列等国家的武器交货有力。另外亦都可以让盟友可以获得更多的解禁武器，比如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武器制衡中共。有意思的是，南韩近期连环重击中共，一个星期之前中共在暂定水域施置建钢架平台，南韩要强拆中共在海上的建筑，因此中韩罕见发生对峙。现在又传出南韩在中东地区抢了中共的军火生意，埃及驻南韩大使拉克曼表示，埃及准备首批向南韩入口36架高级的教练机，并保留后续再购买，而这样令中共怒火中烧。为什么呢？对中共来说，南韩这次抢到埃及的大单的严重性很大，因为后续的更加先进的战机系统出口亦都很可能会被南韩抢走。另外，在今日4月2号，南华早报发表独家报道说，中共出现史无前例的变动，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原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的职位出现对调的情况，这个操作令到外界看不明白统战部和组织部的部长即是最高领导互换职务，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有分析说，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可能对中共的对台湾战略会有影响，有关调整亦都有习家军内斗的痕迹。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说，中共这一次史无前例的两个部长职务的兑换，可以说是释放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明确地表现出来，习近平在人事大权领域已经失去了掌控，这样这个权力很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派系的身上。因为李干杰他是接任陈石出任这个中组部部长，他们同习近平一样都是属于清华帮的成员，所以呢，李干杰一直都是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嫡系的习家军的人。而石泰峰他是李克强大学同学，而且都是北大法律系的，再加上石泰峰他同胡锦涛四人的关系非常不错，所以呢，石泰峰一直被视为是有比较浓厚的团派色彩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和李干杰进行一个职务兑换，这样石泰峰掌控了实际上的这种人事组织部的大权的话，就意味着习近平派系在党政这个领域的人事大权他已经失势。本质其实是习近平在党政领域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是他失去了军权之后更大范围的丧失权力的一个信号和标志。 今日美国科技巨头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就是亚马逊竞标收购 TikTok， 与此同时传出中国首富亦都是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已经入籍新加坡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有关朱克伯格的调查发现。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川普今日审查 TikTok 出售案的最终提案，该收购案的目标是买了 TikTok 的中资股权，而亚马逊在最后一刻出价收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亚马逊拒绝置评，而 TikTok 以及字节跳动亦都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在报道发表之后，亚马逊股价因为成交量激增而上涨了 1.3%。与此同时，4月2号有消息传出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以655亿美元名列2025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的第24名，成为中国首富。不过有媒体说他已经走了，入籍新加坡，其实是新加坡的富豪，而张一鸣持有 TikTok 的 21% 的股份。不过就在张一鸣走了去新加坡的消息传出之后，抖音官方马上发文说这个是不实的消息，请大家不要信谣言，不要传。不过南华早报引述接近张一鸣的人士透露说，张一鸣目前主要居住在新加坡。有人认为刚刚有消息说张一鸣走了，中共马上辟谣的举动反而是证实或者张一鸣走了。还有些话，看看李嘉诚就是前车可鉴，中国首富不走，难道等被割韭菜成为下一个马云吗？还有人认为张一鸣是 TikTok 的重要一环，他早已经被中共钉实了，走不掉了，所以这个消息是假的。这样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张一鸣走了的消息是不是谣言呢？认为不是谣言的朋友请在留言区打个一，我们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另外在今天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参议院委员会4月1号开始对念书的母公司为了争取中国市场进入的行为，以及朱克伯格曾经多次向中共示好进行调查。参议员引述了前念书高层威廉斯披露的消息，2014年念书制定了项三年计划以进入中国市场，而朱克伯格试图和习近平会面，不过被大量保安人员组成的人墙阻挡了。他指出朱克伯格之前曾经多次向中国示好。目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小组委员会审查内部记录证实了这些讲法，不过 Meta 公司发言人否认了这个讲法。今日据讲朱克伯格出现在白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日在4月2号宣布，以军正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计划占领大片的区域，并且会将这些地区纳入以色列的安全区。美联社报道说，卡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行动目的是清除加沙的武装势力，并且将占领区划为以色列的安全范围。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加沙边境内侧维持了缓冲区，不过自从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之后，这个范围正在扩大。卡茨没有讲具体占领的范围，只是透露将会涉及广泛撤离交战区的居民。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剿灭哈马斯之后，以色列将会对加沙实施无限期安全控制。卡茨呼吁居民驱逐哈马斯并释放人质，他说这个是终结战争的唯一途径。目前哈马斯仍然扣押了59名人质，其中只是有24个人估计仍然生存。今日邮报有消息说，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将会轰炸伊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攻击。不过 XO 的消息说，根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白宫正在认真考虑与伊朗进行间接核谈判，同时大幅增加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准备川普总统开始实施军事攻击。川普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达成协议，不过警告说如果没有协议就会发生爆炸，他的时间表很紧迫。川普给了伊朗两个月的限期来达成协议。在今日4月2号华盛顿邮报的消息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如果被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攻击，伊朗将会走向核武器。而美国空军全球攻击部司令亦都证实， 已经在印度洋的岛聚基地达哥加西亚部署了一队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特遣队。B2 可以携带五角大楼最大的掩护场所炸弹炸药，据说能够穿透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以及精准导引弹药和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第一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其余的舰艇以及劳伦斯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继续前往中东的旅程，预计在4月11号到15号会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定范围。这样亦都侧面证实，如果真的要打伊朗的话，要在4月15号之后。今日网上传出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卡尼将军已经安全抵达以色列，他是以色列在伊朗发展的高级特工。哈尼亚、卢拉和萨菲丁都被成功斩首，是他提供的情报，不过本台没办法核实消息的来源。今日下午，川普启动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宣布实施对等关税。川普在开场的时候表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个是我们的经济独立宣言。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美国公民被迫边缘化，而其他国家却变得富有和强大。现在是我们繁荣昌盛的时候了。美国宣布对越南征收 46% 的关税，对欧盟征收 20% 关税，对台湾征收 32% 的关税，对日本征收 24% 的关税，对南韩是征收 25% 的关税，对以色列和菲律宾征收 15% 的关税，对英国、巴西征收 10% 关税，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对中国关税，川普征收 34%， 再加上之前的 20% 关税，总体对中共关税达到惊人的 54%， 中国被排在关税报复第一名，可见美国重视的程度。各位观众，你们是怎么看对中共关税征收的程度呢？你觉得是过高抑或是还是不够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美联社在4月1号的报道，备受关注的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结果出炉。自由派法官克劳福德击败了前共和党州检察总长保守派法官斯梅尔获胜。不过佛州选举的两个共和党人当选众议员，成功填补空缺。克劳福德的胜选亦都决定了威州最高法院将会继续维持4-3的自由派多数控制，而可能民主党将会重新划分选区，而令到民主党更加容易当选。这个结果对川普和马斯克来说是一大挫败，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场选战，而双方一共投入了超过$90,000，可以说这个是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这个结果亦都预示司法体系将会持续成为川普任期内两党角力的关键战场。不过在4月1号佛州的两场联邦众议院特别选举中，川普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帕特·罗尼斯和范恩亦都分别赢得第一和第六国会选区，成功填补盖茨和怀尔兹留下的空缺，这样令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220席，对抗民主党的213席。另外，针对地区法官发表的全国禁令来阻止川普新政的情况，国会众议院亦都在想办法解决，他们正试图对司法裁决施加限制，特别是在移民政策、联邦机构管理和大规模的解雇等问题上。根据今日美国消息，在4月2号今日，众议院将就加州共和党众议员伊萨提出的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将会限制联邦法官发表全国性的禁令，例如地区法官博斯伯格曾经发表的暂停政府依据、外国敌人法、驱逐移民的计划。同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里亦都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司法裁定范围限制在案件相关的法案上，来终结普遍禁令的做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已经举行听证会，审查司法越权和宪法对联邦法院的限制，而 而参议院共和党人就计划在今日召开听证会，探讨相应的立法解决方案。由于弹劾法官很难达成，国会共和党领导层正在寻求限制司法权力的替代方案。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一名激进法官不应该对总统的政策发表全国性禁令，而国会对联邦法院拥有广泛权力，包括取消整个地区法院或者是控制他的资金，因为这样在危急的时候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的时候，国会亦都将会采取行动。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我是魏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